人生好好，
人生真的好好，
有趣的人，
新鲜的事，
尽在人生好好。
人生充满正能量，
走到哪里都发亮。
我是刘明，
我是李淑珍。
好，五月份，但是呢，因为我们录广播节目都是预先录嘛，
当然，
所以现在呢是在三月初，
是。
那三月初呢，正是疫情，比较高涨的时候，
对对对，状况还不明朗的时候，
是。然后也是比较人心惶惶的时候，
对。
在四月份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和听众朋友提到说五月份的时候，
对，
那我跟淑珍老师要来分享呢，我们为一个出版社，然后他收集的40位作者，好，然后这个书名，哎，书名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哎，
我也不晓得，对，好，然后写了一本书啦，哈，
对，写了一人写了一篇文章，
哦，对对对，啊，哎，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
对啊，蛮特别的。
然后40个人，你可以看到40个不同的生活、不
同的
故事、不同的面向，
对，
对，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
啊，哈哈哈。
对
，OK， 所以今天就是五月份的节目呢，当然就是分别来跟大家分享，
是
对。那这样好了。我们一集分享一篇，
好，
对，我呢再来分就是这一集我来分享，明天那一集你来分享，
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针对有没有我们分享的文章，对，然后再来聊一聊，
好的，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然后我就来先来分享我写的这篇文章，
好，
那我这篇文章呢题目哈，对，好像写的有一点像电影的名称，叫做《猎杀红色二月》。
嗯，有一部电影，时恩康纳来。
对，那个是猎杀
潜艇十月。
哎呦，不错。
对。
好，接下来呢我先来和对同学来分享这篇文章，叫做猎杀红色二月。好。2020年二月，与其说是大自然的反扑，不如说是老天爷发动的病毒革命。二月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且听我娓娓道来。第一个现象就是大家行事历的行程大变。这正应验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句话。结束了广播节目的录制，从淡水文化园区回台北的路上，车辆变少了，行人更少了。以往这段路都会塞车，但这次走起来却格外的顺畅，有一种过年时候的路况。这是在家里待了好几天之后第一个工作的行程，其他的演讲和演出的活动取消的取消，延期的延期。若不是广播和电视有开天窗的问题，可能这些都会在二月份的行事历中消失不见。我还算好了，像旅游业、航空业、观光业等等，变化更大，受创十分惨重。媒体传出威风百货公司为了裁员开出了第一枪，今年经济的成长率想必会有所下修。二月中旬，女儿的学校放期中假，她将从英国返回，这是令我们期待不已的事情。但因着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故，学校不让中国的学生回家，让女儿耿耿于怀，十分不爽的就是，不是不能回家，而是老师们分不清台湾和中国有什么不同，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只是英国，似乎大部分的外国人都傻傻的分不清楚，只有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比较知道。女儿不能回家，这是老婆最在意的，胜过疫情的一切后续发展，因为她的期待破灭了。第二个现象就是口罩之乱。对口罩最有印象的就是多年前有一位口罩大盗李思科抢银行的新闻事件，在早年民风淳朴的台湾社会确实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而为了防疫，以往毫不起眼的口罩在大家一窝蜂的抢买之下发生了口罩荒，口罩立刻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声名大噪。以前以为用钱买不到的只有真爱，想不到现在还多了口罩。时代真的变了，以前是戴口罩去抢钱，现在是带钱去抢口罩。说一个和口罩有关的故事。去年下半年，那时候还是夏天没有离去的时候，有一个厂商捐了三大箱口罩送给我所带领的混账综艺团，心想为什么是送口罩而不是送夏天应景的饮料。于是我将这些口罩分赠给团员还有说话艺术课程的学员。当时这个小小的口罩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兴趣，有些人收下来了，有些人则是兴趣缺缺。当时有拿到口罩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现在就不需要花久久的时间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更可以响应那句我 OK 你先领这句话，并将口罩留给更需要，像医护人员之类的。一窝蜂向来是台湾社会特有的写照。爷爷曾经说过，在他那个年代，民众曾经经历过一窝蜂的去抢购十姐妹的鸟类，造成这种鸟儿的价格越炒越高，后来由于饲养过剩，造成这种鸟儿完全不值钱，价格大跌，使得许多人血本无归，倾家荡产。之后又有所谓的蛋挞店和手摇饮料店一窝蜂的林立，以及印象不远的抢购卫生纸的一窝蜂。就有媒体去采访抢口罩的民众，问大排长龙中的一位阿嬷，知道排队要买什么吗？阿嬷表示是要买 Nike 的球鞋。还有更多的人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而来，看见大家都来排口罩，他们也跟着来了。第三个现象就是排华。由于疫情的蔓延，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再扩散到许多的国家，疫情变成了瘟疫，就像过街老鼠人人打一样，出现了排华的情形。尤其是发生在日耳曼民族自认带着优越感冠冕的白种人身上，这对所谓的文明是何等的讽刺啊！可见这些自认文明的人实际上离文明是越来越远的。岂止是欧美，在其他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甚至还有人将确诊的人封污起来，这种种的情形越来越多。我在大爱电视台主持的《圆梦新舞台》节目，这是一个为身心障碍朋友说故事、秀才艺、圆一个梦的舞台。在和制作人、企划、导演等人进行脚本会议时，有些人都问我，为什么受访的主角大部分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受到歧视，实在令人同情。我和这些人分享，其实歧视是无所不在，并非身心障碍者的专利品。譬如贫穷的人会被有钱的人歧视，白皮肤的会歧视其他肤色的人，尤其是黑皮肤的人。弱势的人会被强权的人欺负，甚至许多肥胖的人都会被污名化，这也是一种歧视。什么时候歧视能够被同情取代，这才是迈向文明的开始。否则那些自以为是的文明人 不过是穿着国王的新衣，欺世盗名罢了。第四个现象就是时间变多了。疫情发生之前，我忙得没有时间，被行事历上密密麻麻的行程追着跑，从广播录音到电视录影，从演讲到主持混账综艺团的演出，忙得心力交瘁，忙得焦头烂额。但疫情发生之后，突然之间变得有好多好多的时间，我可以享受一段午睡小憩，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看几部之前想看没有时间看的影片，还有多多写稿。至于阅读，就再也找不到因为没有时间推诿的理由了。在这些现象之后，该有的是省思。老天爷往往会透过一些灾难，像地震、海啸、蔓延不绝的大火等等，带给人一些警惕和学习。像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全球，就是老天爷发动的一次红色革命。因为老天爷发现越来越多的环境遭受人们的破坏，越来越多的动物遭受人们的残杀，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民昧着良心做事。若是我们人类不能够有所体悟，彻彻底底改变我们的所作所为，以敬天爱人为出发，在我们的社会乃至于许多的国家，仍会有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灾难发生，大家不可以不引以为戒啊。二月终将会过去，疫情势必会落幕，但走过了这一遭会留下什么呢？危机就是转机，转机带来契机。烟花三月下扬州，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期待三月的来临，女儿三月份的期中假应该就可以回来了。于是我写下了14箴言：不求三月下扬州，但愿三月能下楼。好，这就是我的文章。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要怎么去拼凑 ？Baby,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只怪那一刻话说得太重，所有的情节都失控。Baby, baby,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
好，淑珍老师听完对我的文章，嗯、对。嗯，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的或是回馈的？
哦，然后老师在念的时候，我一直在写笔记。
哎呦、啊，这么认真！
我现在知道写笔记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啊、我们台长每次都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写笔记。
啊、是，
对，好，我其实，在听刘明老师念自己的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写下了一些东西啊。那我觉得。其中我听到了四个字嘛，叫病毒革命。对，我觉得这个病毒真的是给全世界一个很大很大的改革，的确是这样。嗯、不管是在那个可能在经济体上面，后续应该都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变动。
是，
对。那在经济体上面，老师在文章里面也有提到了，就是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啊、指标啊、指数啊，这平常我是完全就是没什么概念的。
嗯，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绝对会冲击到。我们台湾的经济或者是国际的经济，
是，
对。那对于我觉得经济这一件事情会去注意的人通常是拥有很多的人，
嗯，
因为这个上下起伏震荡很大，说对他们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是，
对。但是呢回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来看，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我觉得这也是病毒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都被我女儿前几天跟我讲说，妈妈那个虾皮真的很厉害耶，哦，她一月有这个什么元旦购物节，二月有农历购物节，三月有情人节购物节，四月有什么节什么节什么节什么，然后把一到十二月全部讲给我听
啊，
我心里就在想说，对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嗯哼，
这真的都是被。炒作起来，然后哄抬起来，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这么多。但是你好好的沉淀下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人类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嗯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再来就是我就想到说，其实病毒这件事我有特别去，因为在我在自己的宗教团体里面担当的也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所以我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我的教友们。
是，
所以我也去做了一点点这个病毒的研究，关于医学上面，不是研究就是看一些文章
啊，
然后就发现说，病毒的构造，其实这次武汉病毒的构造跟我们人类的 DNA 的构造是非常像，但只是说 DNA 它是有两条那个细胞链蛋白质链、
啊、
所以在相形之下是非常稳定的、
嗯、
因为你两条固定的时候它其实变不到哪里去，几乎都是固定的状态。但是因为病毒这次武汉病毒它叫 RNA， 它是单链的一个蛋白质链、
哎、
所以呢单链的话它就是到你身上是一个样子，到我身上是一个样子、
uh-huh、
到台长身上是一个样子。
是，
所以其实从第一例病就是病
病
发病开始到现在、uh-huh、已经经过19次的变异了。
哇，
对，就是非常非常会变化的一个病毒、
uh-huh、
那这个病毒呢它吃什么呢？它吃我们人身上的毒素。
嗯哼，
嗯，尤其是肺部，
是
这次就是会吃这个肺部里面的毒素，
造成纤维化。
对，造成纤维化，造成这个黏膜，所以其实死亡的人大部分都是呼吸困难，
嗯
啊、呼吸终止，然后死亡的。对，那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说，我想老师跟台长应该都记忆犹新啊。我在去年的时候，年中跟年尾
啊，
就我分别咳嗽，大概咳了3-4个月
啊。是，
对，
还好是那时候。
对，还好是那个时候。
如果现在的话，
我很努力的把我的肺部的毒素排泄出去、
啊，
不然我现在应该是一个确诊的病患，因为我身上有太多的毒素，让病毒来吃。
对对。
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感谢。好，然后另外我又觉得啊，就是在听老师分享文章的时候，就是。嗯，谈到那一段就是老天爷通常会透过灾难啊，透过海啸啊、
嗯、
然后来提醒我们人类应该做一些调整。听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又想到其实台湾这次的疫情跟世界的评估差距这么大，本来世界评估台湾是非常非常严重、
啊、
会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却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相对稳定的这样子一个疫情、
嗯、
我觉得除了我们的当然我们的政府的防疫措施啊，公共卫生啊，做了很好的判断之外，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人心
嗯
是善良的、
嗯、是，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厂商、
嗯、
器械厂商，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商机，然后呢共组一个台湾队，有没有？
对，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家不分彼此
啊，
然后都是大老板，可是自己出车资啊，然后准备午餐啊、
嗯、
然后去为了这个全台湾的人民的福祉，然后共同去努力。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宜兰的酒厂为了这个疫情然后不生产酒了、
uh-huh、
来生产酒精，
是
来供应全台湾的使用。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台湾的人心是善良的，
嗯，
所以我们的疫情能够受到很好的控制。
是，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现象来说呢，听了老师的文章，我觉得我写了一个结论嘛，就是、
啊，
我写了一个问句，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
嗯哼，
就是每一个人也许都该问自己这个问题，
嗯，
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
啊、
哦，嗯，对，
哇，太棒了，你做了这么好的回馈，嗯、对。那呢，等到明天在听你念文章的时候，我可能也要做一些笔记。
我帮你准备笔记吧。
是是是是，很棒很棒。
嗯，
一个就是你刚才谈到说台湾的口罩。好，有所谓的国家队。
对对。
以前我们呢最高产量有没有？
对。
一天呢齁紧绷就是400万嘛。一天。
是。
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一千万了。
对。
那个就是团结合作的。
就众志成城啊。
是。
对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经济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对。
因为很多人呢只要一谈到疫情有没有，大家第一个联想到说哇，那对于经济的杀伤力很大。
对。
对不对？
对，
大家都想这样啊。
是啊。
对。你看三月中旬或是三月初的时候那个美国股市啊，
对，
一天可以跌2000多点呢，
对啊，是啊，
几乎是崩盘式的跌法，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这也是跟经济有关，
是啊，
对，
是，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拥有这么多呢？
对，没错，
对不对？
嗯，
而且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经济放在人的健康之前呢？
是啊，
而不能够像台湾现在做的很好，就是把健康放在经济之前。
对对对，就是当每个人都想要药的时候，那一定是不够，
嗯，
但是当每一个人都 给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都会很快乐。
OK OK、嗯、好，明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听你分享你的文章了。
好的，
好，各位同学晚安。
晚安，明天见。深深的爱。